请听今天正道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十八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大家请坐。今天婚礼正道的题目是洗手公义，共赴一恶，由王英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晚上平安。
平安。
特别问朱红跟昌平平安，也问朱红弟兄的父母朱长印朱先生，还有朱太太王华荣，还有昌平的父母秦丽来秦先生和秦太太刘芳美，晚上平安。我前不久看到一个调查，在网上有一个投票，说你愿意嫁给《西游记》里面唐僧师徒当中的哪一个？投票的都是女性，最后的投票结果令人吃惊，绝大多数女性把票都投给了猪八戒。第二名的是沙僧，孙悟空的得票非常的少，唐僧呢，没有一个人投票给他。有人说，在今天这个社会，你不会因为一个人高尚就喜欢他，喜欢他可以，嫁给他就难了。猪八戒人家是接地气的，人家有生活情调，是个吃货，而且也懂得浪漫。所以今天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这个社会的文化，是说婚姻是为了追求两个人的事，是为了追求一种叫做个人的幸福，而且是关乎今生看得见摸着着的幸福，还有心中呢有点说不出来说不清楚的一种感觉。那今天的这两个年轻人朱红跟秦昌平姐妹是蛮特别的一对，因为他们都是投身在基督教的公益机构当中，从事公益的救助的两位全职的同工。在2008年以来，我们还有十来天，每一年在四川这个地方，我们都会来纪念512的大地震，我们都会经历这一个对这个地区来讲是一个伤痛的日子。在512大地震之后，从到绵竹到四川的雅安的地震，再到云南的鲁甸，我们看见这一对年轻人他们来做这个灾区的救助的工作。所以有一个成语是专门形容他们的恋爱的，叫做倾城之恋。不是说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地震哈，是哪里有地震呢、啊、哪里他们就去到哪里。所以今天这两节的经文呢，让我们会看见跟今天流行的一种世界的对于婚姻的追求和对婚姻的观念相当不同的一种基督徒的婚姻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虽然这一节的经文在这里不是专门的指向婚姻的，但是在这里呢却将基督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心同行的关系称之为叫做同父一恶。你有没有看见过两头牛，有的是两头牛一起拉，还有那个马车两匹马一起拉的，那上面就有一个鹅共同的套在两匹马或者两头牛的头上，然后他们就一起跑。所以呢 这段经文里面说，既然要一起跑，那么千万呢，就是义和不义，它不能够在一起跑；光明跟黑暗呢，它也不能够在一起跑。那 Tim Keller 牧师讲到婚姻的时候，他有一个跟世人的认识很不一样的，他来谈到婚姻的意义。他说，婚姻是从友谊开始的，婚姻的真正的基础是两个人的友谊，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是从爱情开始的，或者不仅仅只是现代年轻人所定义和追求的那种爱情。因为这个涉及到婚姻的目的，今天他们要结婚，我们要问一件事，就是结婚之后他们要干什么，你们结婚之后想干什么，他们会干什么。当我们说爱情是婚姻的全部的基础，这意味着一种浪漫的，一种以两个人的关系为中心，也为他几乎全部的内容的一种情感，就是婚姻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婚姻的主要的内容。那这个听上去是挺动人的，可是呢，这一种爱情的感觉什么时候强烈，什么时候平淡，就对婚姻构成了一种威胁。当它平淡的时候，婚姻还在不在呢？当它平淡的时候，婚姻的基础是在某一种的感觉吗？ C.S. Lewis 二十世纪的一位基督徒的作家，他说，因为他研究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他说这种浪漫主义的爱情观是一种十九世纪的邪说。对，他说这是一种邪说。鼓吹这种爱情观的人物啊，在英国有著名的和在欧洲哈、有著名的，比如雪莱。那雪莱后来是跳水自杀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种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呢，十九年前有一个代表人物叫徐志摩。那在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个代表人物叫顾城。这两个人，一个始乱终弃，一个最后杀人杀己。因为爱死你了的意思，就是爱真的是会死人的，爱是要爱出人命来的。但是凯勒牧师说，友谊不一样。友谊的焦点是什么呢？友谊的焦点从来不是两个人在关系当中的一种感觉。好朋友一般不会这么问，说你今天有没有感觉？你有没什么时候看见两个好朋友会这么问的？你今天感觉如何？友谊在乎的是这两个人在一起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也嗜酒如命，我也嗜酒如命，我们之间就有伟大的友谊。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很多男人之间就有这种友谊。如果你的毕生的追求就唱歌，我毕生的追求也是唱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唱一辈子的歌。所以呢，友谊是什么呢？是关乎有一件事，他们俩决定要一辈子一起去做。神说他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那人独居不好。配偶的意思就是伴侣，或者换一个词，配偶的意思就是朋友。他要给亚当一个朋友，最亲密的朋友。在雅歌里面，女子也是这样来称呼她所爱的那个男子，她说，这是我的良人，我的朋友。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词叫伙伴，今天很多时候人们会用叫生意伙伴，他是我的生意伙伴，就是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那么婚姻当中的那个伙伴呢，他们结婚之后要一起做什么呢？一起睡觉。是的，这个很重要，但这个不够。一起养一个孩子，一起生他三五个，这个也很重要。 而且这两个都是婚姻跟其他一切的其他的人际的关系所不同的最独特的两点，只有夫妻才是一起睡觉、一起生孩子、一起养孩子。但是呢，还是不够，一定要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一男一女他们两个人这一辈子全天候都要去投入去做的那一件事，那个构成了他们婚姻的根基，那个构成了会不断地带来他们婚姻中的友谊跟爱融入在一起的友谊，不是今天的年轻人所定义的那一种很狭窄的那一种浪漫主义的爱情，而是最好的朋友。婚姻的奥秘是什么？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会这样来说，婚姻的奥秘是你们必须对同一件事情感兴趣。爱情是两个人面对面的彼此注视，要相看两不厌，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美好的。但是友谊呢，是两个人肩并肩一起朝向同一个的目标奔跑同路。有人这样讲，他说女人需要崇拜一个男人才会嫁给他。也有人说呢，男人需要对一个女人着迷沉迷于她才会娶她。那我会说，这就是路易斯所讲的19世纪的邪说。那我要对今天的新娘子说，你的丈夫不会永远令你崇拜，婚后第三天你就不会再崇拜他了。我要对新娘也说，新郎也说，你的妻子也不会永远令你意乱情迷，结婚之后最多3个月，你在他面前的心跳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但是呢，我会说这个话也有一个是说对了的，就是婚姻的一个基础，婚姻的真正的根基的确是可以用这两个词来表达的，那就是崇拜和着迷。我们一定有崇拜我们才会结婚，我们一定有深深的陶醉和着迷我们才会结婚。但是婚姻的奥秘并不在于对方是否令你疯狂令你陶醉，而在于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什么令你们两个人一起为之陶醉，为之疯狂，为之献身，那才是一个婚姻的根基。比如说环游世界，哇，你们两个人一想到这件事就浑身发抖，你们愿意，你们打算吃一辈子的苦，受一辈子别人的气都没关系，就是一起要去环游世界啊。那这件事情也可能把你们怎么样，深深的连接在一起。有一个脑词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不太喜欢的，但是这个描绘的真正婚姻的一个根基和奥秘，叫做志同道合。你们和不幸的原是不配，不要同父以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句经文的基本的意思就是志同道合，志不同道不合，或者用一句话叫做道不同不相什么，不相为媒，道不同他就没法一起结婚。最近几年呢，有一个美剧哈，我也在看，叫做纸牌屋啊。那里面讲的一对狗男女，真的是狗男女，男的叫弗兰克，女的叫这个克莱尔，他们都是一对政客。这两个人运用他们的权术去登上更高的位置，在某一个的意义上他们的关系挺好，他们的婚姻看起来牢不可破，胜过了金钱的诱惑，胜过了怎么样，他们杀人都没让他们离婚哎，然后他们有婚外情淫乱也没有让他们离婚哎，他们两个人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够令他们分开。为什么？因为有一件事令他们两个人一想起来就浑身发抖，令他们为之生为之死的那个目标，令他们如胶如漆的在一起。 那就是登上人间权力的宝座，成为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为了这件事情，他们俩含辛茹苦，他们俩彼此饶恕，他们俩彼此相爱。无论你犯了多大的罪，无论他砸了多大的锅，两个人还是坚持走在一起。所以让我总结一下，不是对方令你为之生为之死，而是有一件事，有一件高于你们的，有一件比你们更崇高的，有一个比你们更神圣的，令你们为之生为之死的事激动你们，令你们陶醉，令你们献身，将你们联合在一起。这是基督徒的婚姻。所以请问今天两位哈，对你们来说是什么令你们一起为之陶醉，为之生，为之死，为之疯狂的是什么？如果是钱财，如果是权力的追求，让我说，那就是一对狗男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婚姻，就是透过这一种今生眼目的情欲、肉身的情欲、人间的一个追求，将我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好像弗兰克跟克拉尔一样，那就是一对狗男女。好，你说不是，如果是为了一个社会目标，比如说为了实现自由民主，为了公益，为了保护北极熊，曾经有很多的人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一个社会的理想而结合在一起的，那这样的夫妇你看不是狗男女了吧，就好男好女，就似乎很高尚很崇高。可是呢，这个还是有危险，还是有危险。第一个危险呢，第一个危险在于，一旦那个高于你们的理想破灭了，比如说有两个苏联人，他们在一起宣誓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结合在一起，为了共产主义而生娃，结果呢十年以后苏联垮台了，婚姻一下子失去了他的目标，志同但道不同了，因为根本没到了，路都没有了，不是堵车，连路都消失了。或者恰恰相反，第二一个危险就是你努力了一生，可是你的理想没有实现。如果你们的最高的目标是改善社会的环境，可是在你们的有生之年环境越来越糟糕，那你会沮丧，你会怀疑自己一生所做的，你会怀疑你人生的价值。那还有第三个危险，如果有一件令丈夫激动的事，他一生都要委身在其中，或者有一件令妻子激动的事，一想起来就陶醉在里面的事，他愿意一生为之去努力，但是呢，他却不是夫妻这两个人共同所委身、所投身、所陶醉的那一件事，那么危险是什么呢？那么危险就是那件事呢，会成为你的，凯勒牧师用的一个词，那件事就必然会成为你的伪配偶。丈夫的梦想是改变中国社会，而妻子的梦想是有一天去塞班岛晒晒太阳，那么去塞班岛晒太阳就是他的伪配偶，那么改变中国社会就是他的伪配偶。他们嫁给一个人，他们娶了一个人，但是他另外包了一个二奶，那个二奶叫做改变中国社会，那个二奶叫做实现民主自由，或者那个二奶叫做保护北极熊，或者那个二奶叫做去塞班岛晒太阳。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要么志同道合，要么同床异梦。所以让我总结一下，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婚姻不是为对方献身，而是要为一个共同的人生的目标而献身。婚姻 命的奥秘是必须同父一轭，哪怕是一起喝酒一起吃肉，哪怕是一起想登上权力的高峰，婚姻一定是同父一轭，为着一个共同的人生的目标和人生的渴望，为之激动，为之陶醉，为之生，为之死，肩并肩走下去。那第二呢，第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个真正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件真正崇高和伟大的神圣的事，只有一样为之激动，为之陶醉，为之生而为之死的对象，才是你们婚姻的奥秘。你们就像两头牛或者 两匹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父二，只有这一父二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这一副轭套在你们的身上，能够让你们跑一辈子，一起奔向天国，一起走向永生，一起去渴望并且得着安息，能够让你们跑一辈子。其他的轭，这个世界为你们提供的，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不管是环游世界还是保护小动物，都只能够使你们一同肩并肩走向地狱。那这唯一的一副恶，唯一你为之生为之死的夫妇共同的负的那个恶是什么呢？这个恶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恶。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让我这样说，婚姻当中充满了重担，婚姻当中充满了艰难，婚姻当中充满了两个罪人之间的挣扎破碎碰撞，彼此的伤害，但是基督的轭是神的儿女们的轭。基督说，来吧，来负一个而王子和公主的轭，而其他的轭呢，都是奴隶的轭，最重的负不起的是奴隶的轭。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圣经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不再被那奴仆的轭所辖制。所以第十八节经文，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十字架是基督所负的轭，十字架是天父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唯一的方式。两个人要在婚姻中负怎样的轭呢？基督为你们担负了你们所负不起的轭，你才能够与另一个人同负一轭。这就是福音所来定义我们的婚姻。只有当两个人都在基督里面，基督为他们担负了他们负不了的轭，基督为他们这一生两个人在一起的彼此的伤害，彼此的怨恨，彼此的冲突矛盾，为这一切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他们才能够一辈子同负一轭。主耶稣就对你们说，来吧，我的轭是轻省的，来吧，在我所负的轭当中来负这一个儿子的轭，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去负那奴隶的轭。不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两个同负一轭的人，就是今天朱红跟秦姐妹他们两个在这里举行婚礼向我们所描绘出来的一幅画面，两个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在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的这个福音当中，两个同负一轭的人今天来到上帝和众人的面前，要立下婚姻的盟约，要决定今生一起，从今天开始直到死亡，他们要同负一轭。所以婚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伟大的旅程的开始，伟大不是取决于他们， 甚至不取决于他们今天的彼此的相爱，伟大是取决于他们要去哪儿。你们是不是手机上都有个软件叫去哪儿？对，有一天我在里面搜了很久，我发现那里面没有去天国的航班，也没有去永生的列车啊，也没有去教会的票卖，因为教会不卖票，人人都可以来。凡忧伤痛悔的人，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所以让我最后对朱红跟昌婷姐妹说，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进入一种尾声，要进入一个同父一轭的承诺。有一件事情是你们一生要去做的，我不是指到你们今天在做的这一个事工，你们今天在从事的这一个具体的公益和灾区的工作，并不是我们要讲的真正你们所负的轭，因为这个可能会改变。但是你们所负的那一个真正的轭，是我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赦免了你们的罪，而呼召你们一起侍奉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走天路的历程，去那天上的家乡。在这条路上，神今天呼召你们同父一轭，呼召你们成为你们彼此生命当中的最好的朋友。爱情对夫妻来讲跟友谊是密不可分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需要你们去尾声。这一个尾声不是基于一种舒适的尾声，不是基于我觉得这个婚姻会对我好的尾声，也不是基于在过去我们的恋爱和关系当中我觉得他还不错，我觉得他嫁给他他应该对我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的尾声。因为这样子的尾声不能够解释婚姻的真正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样的尾声不能够显示基督徒的婚姻当中的一种超自然的能力，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除非基督的死在你们的婚姻当中，除非基督的复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今天的尾声，今天的誓言是一个基于呼召的尾声，不是你们俩一起要一辈子互相注视。虽然你们会有很多互相注视的时间，乃是神呼召你们要一起转眼仰望耶稣。他要你们的目光，他要你们两个人的生命当中的激情，生命当中的焦点都指向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而不是指向你身边的这一位。这是你们同父一轭，这是你们一起携手在今生来侍奉神的基础。在这样的一条路上，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结婚的人，在婚姻当中的人，有的时候看起来是用一种很愚蠢的方式，用一种很笨拙的方式，用一种很可笑的方式在彼此相爱啊，经过了很多年他们都没有学会到底怎样才能彼此相爱，甚至在这些方面有的时候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这条路上以笨拙的方式，以可笑的方式，以一种甚至有的时候带来我们彼此伤害的方式，但是我们同父一轭走向那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天路。他应许了你们最后的目的地，他的宝血应许了你们这一生的婚姻必将在他的里面因信而得以保守。最后呢，让我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说有人呢，他在街上看见了一个男孩子，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他的背上呢 背了一个五六岁左右的一个缺腿的一个小男孩，哇，他才十来岁耶。所以呢，这个人看见就对他说，哎呦，你这个背的真是很沉重啊，哎呦，你这个负担真是很大哦，啊，啊，然后孩子回答说，那不是重担，那是我的小弟弟。当他背的是他的弟弟的时候，在爱里面所赋予而背起来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也要对新郎说啊，我们的婚礼上没有这个你要把它背在一起的这个仪式哈，啊，但是呢，愿你在今后的婚姻当中做一个舍己的丈夫，做这个家庭的头，带领你的妻子。有些弟兄说带不动的嘛，带不动怎么办？背嘛，就背着他一起来走这个天路。阿们。现在我请你们站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起立。我请诗琴给我们一点音乐，我们众人都有一点安静，我们为他们祷告，啊，求主预备他们在上帝的面前立下这同父一轭的婚姻的盟约。伴郎伴娘给他们话筒。现在我要请你们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举起你们的右手，或者放在你们的胸口。我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因着三位一体的上帝所赐给教会的权柄，庄严的来问你们，朱宏弟兄，你是否决定愿意娶秦昌廷姐妹为你的妻子，承诺一生一世爱她，保护她，为她舍己，无论年轻或衰老，无论健康或疾病，富裕或贫穷，直到死亡才能够打破你的誓言，你是否愿意？
是的，我愿意。
谢谢，感谢主。秦昌廷姐妹，我也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问你，你是否决定了？你是否愿意嫁给朱宏弟兄，成为他的妻子，承诺一生一世爱他，忠诚于他，帮助他，顺服他，无论年轻、衰老、贫穷、富足、健康、疾病，直到死亡才能够将你们分开，你是否愿意？
是的，我愿意。
谢谢。